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这一个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的纪念的早晨，我们一起聚在这里，我们可以庆贺他的荣耀，以及向他献上我们感恩，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那这三天听说Boston 的气温突然下降，看到外面也下了很大的雨，可是许多弟兄姐妹的心，追求的心没有减少。我求圣灵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也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好叫我们跟随主不只是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那今天我们要接续昨天跟前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不过它还是一个单独的一段。那今天我们要用整本的约翰福音来讲永生生命的领受，永生生命的领受。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整本圣经当中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文。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大概会背这个经文，很少基督徒信了几年之后还不会背这个经文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即使是很多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大概也对这一个经文耳熟能详，说他们所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他们所相信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或者不是很多的基督徒能够明白这段经文很深的含义。这一个经文的重要性是因为它牵涉到上帝的恩典，每一个受造的人他的生命跟人与神如何相会的问题。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再一起来背一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昨天答应弟兄姐妹说，我今天要来讲这一节的经文。我自己在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就曾经看过这个经文写在一个教堂的那个围墙上面。我当时不是很明白，可是我被这样子的句子所吸引。他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可是无论怎么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不好？不好啊。怎么会不好呢？谁都好，谁都喜欢，谁都喜欢这样的状况，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什么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而这一段的圣经更是许多慕道的朋友在布道会的时候听到讲员所讲的。但是这个永生生命的领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其实根据整本的约翰福音，整本的约翰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读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见树不见林。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很多很棒的记载，那些神迹，我们也看到耶稣有很多的话语在约翰福音里面，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整个约翰福音把它抓在手上，说到底约翰福音是讲什么呢？整卷约翰福音在讲什么呢？从整卷的约翰福音，它主要在讲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生命最有关的是什么？和我们的生命最有关的是什么？和我们这个人最有关的是什么？约翰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这一卷圣经。约翰的年龄跟年代大概跟耶稣差不多，就是说耶稣30岁的时候，约翰大概也30岁。但是耶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大概是主后30年左右，主后30年左右，就是公元或者西元30年左右。约翰又活了50-60年。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是80几岁或者90岁左右，大概 而这个时候呢，圣经的大部分的圣经已经写出来了，虽然他们不叫圣经，他们叫做书信，是当时的使徒或者是一些被神所圣灵所光照的人他们所写下来的。那个时候马太福音已经写完了，马可福音也已经写完了，路加福音写完了，使徒行传都写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完了，大部分的书信都写完了。可是约翰在老年的时候他又写了约翰福音，他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呢？这是我想啊，我想他大概都看过这些圣经了，他大概都看过这些书信了，他就在想说，我一定要把这六十年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使徒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殉道了，只剩下一个人叫做约翰，这个约翰就是他的兄弟叫做雅各的那个约翰，是主耶稣的门徒。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这句话跟我什么关系。如果你是这样子读圣经当然很好，因为你很想知道圣经跟我什么关系。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它也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历史上真的有这么一个时间说他写了这一段书。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八九十岁，大概九十岁左右，甚至有人说还要晚一点点。那个时候耶稣升天已经六十年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信耶稣，你已经过了六十年，我请问你，他又是一个亲身摸过耶稣。所以当我读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是我们亲眼见过，下面说什么？亲手摸过。如果我们信主了六十年，我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人是那种对神的认识，那种敬畏六十年。你想想约翰，约翰跟随主三年半，亲眼看过耶稣行了多少神迹，以后又跟着门徒一起带领教会，一起牧养教会，以后大家分散各地传福音，以后他最后最后最后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同伴都过去了，剩下的是他同伴的学生或者他的学生陪着他，最后他很单独一个人，他只想到他的主，他心里想说，这一位主就是我六十年前所认识的那一位，他带领我的那一位，而这六十年来他常常思想主，又这么多人写了这么多的书信。我在说他们并不知道那些是圣经，不像我们今天，他们可能是单行本在那儿流传，不像我们今天是全卷在那里阅读。他看了这个看了那个，当然所写的都是对的，所写的都是真的，可是约翰，这是我想啊，我想啊，那我这样想应该有点道理的。六十年了，他想说我所认识的主可能有一些没有被大家了解的，我所认识的主，我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他生前，他升天前，我跟了他几年，之后到现在又跟了他六十年，是借着圣灵的带领跟了他六十年，我要把他当时所讲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写下来。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我习惯你们翻开圣经，那照理说我都会给你们讲义的，但是啊，我忘了早点寄给你们，所以你们的大纲里面没有寄出来哈，没有寄出来。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章，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好吗？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请。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直把它当成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然后它是一个永垂不朽的，它是一个绝对不会改变的。可是我在说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个约翰写这卷书的时候他的那个年龄跟他那个想法。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九十岁了，我们这样讲，他想起他以前他跟随主这六十年来，他跟随主，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写这一卷书，我写的约翰福音，我写到最后，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我的老师在门徒面前，就在我们这些人面前另外许多神迹，我跟随他三年多的时间，他不知道做了多少神迹，没有记在我写的这一封书信上面。可是 我所挑选的，我所选择的，我所记载的这些事，以及他所说的话，有一个目的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所以那假设这是约翰福音，假设是约翰福音，他说我写 这卷书有一个目的的，我没有把所有耶稣的事情记载下来，你们可以去看以前人写的，但是我记这些事是要你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得生命。所以他写书是有目的的，你知道所有的书写书都是有目的的，当然有的人写书是为了赚钱，所有人写书都是有目的的。所以我越往后面，我年龄越大，我每次看书的时候，因为书太多了，汗流冲动，书永远看不完，你看书的速度赶不上那些写书人的速度，对不对？他们写得真快啊，各式各样的书都有。所以我通常拿到一本书啊，拿到一本书，人家给我推荐的好了又好的书，我通常把前言看一看，后面的拔看一看，序看一看，我就把它丢着。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过几天再来想想我要不要花时间读这一本书。他写书有一个目的，如果那个目的不是我要的，我不一定要看，对不对？有些高深的东西反正我也看不懂，我何必花了时间呢？所以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而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是要叫我们看了就能够怎么样，相信，信了以后就可以得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20章30、31节这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如果是这样，根据整本约翰福音，我们给我们大纲好吗？我们生命当中与约翰，与我们生命当中最有关系的三件事，先不要把答案写出来，我已经告诉你们，我讲解了半天了啊！如果你们昨天前天都有来参加聚会，你就知道，你要自己想。如果我讲到你只是想听，大概你很痛苦，因为你永远跟不上那个思想的。你要自己想。我请问你，这两节经文当中提到约翰福音整卷的目的，跟我们生命最有关系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快一点啊，我们今天早上只有到10:40哦，不像昨天前天我们可以延长的啊。等一下还有英语堂啊。三件是哪三件？神迹，对不对？还有呢？相信，还有呢？生命啊，这个程度下次会来了啦，下次我愿意来了。三个，第一个是什么？神迹。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你把它画起来，不是你的圣经不要乱画啊。这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三件事，第一个是有神迹，第二是叫你们可以怎么样相信，第三可以得什么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三个词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它一直反复的出现。约翰福音出现最多的词就是这三个，一个就是神迹，一个就是相信，一个就是生命或者永生。生命或者永生，生命就是永生，永生就是生命。当我们讲生命，在圣经里面大多时候不是讲这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会死的，对吗？没有一个人这个生命不死的，这个生命只是你活长短的问题，长也不见得更好，短也不见得很差，可是我们都要过去的这个生命。可是叫我们得永生却不是这个意思，那等一下我们会说。而这一段的圣经是约翰写约翰福音整个的目的，他在90岁的时候，那我一定要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写圣经的人活到这么久的不太多，而跟随耶稣基督第一手跟随的资料，年纪活到这么久的约翰是最久的一个。所以我告诉各位哈，约翰福音真的很难念，真的很难念，因为它不只是记载耶稣的事迹， 他是一个人，他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他是看过耶稣基督的，然后他跟他一起生活的，然后他又过了60年，他反复的思想，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时代，那个是个圣灵降下的时代，那个时候教会在很短的60年已经复兴，然后又下来，然后又起来，然后受了政治上很大的逼迫，这个对于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很大的冲击。而这个人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下这一段的圣经，你就知道他是有选择的记载神迹。所以四本福音的书当中呢，约翰福音的神迹记得最少，因为他重点不在记神迹，他所有记神迹都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他叫我们信耶稣是神的。你们很少开口，我觉得你们唱诗的时候也很少开口，然后问的时候你们也很少开口，你们，我觉得你们这里的东北部可能比较保守一点点，你知道越往南都大家越热情，这可能跟气温也有关系了。越往南，真的，我往南，越往南，就他们回应的越话越多，然后越兴奋。你们这里可能因为学者多，你知道学者不常讲话的，因为不常讲话才可以保持神秘感，才能够不让别人知道我的底细在什么地方。我不回答并不代表我不会，我回答答错了我没面子，所以我最好不要回答。这里告诉我们，约翰有选择性的记载，是叫听见的人、看见的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其实哈，我快快讲就好了，我为什么这样呢？我就是要你们反复的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面，反复的记，反复的记，直到这些东西在你的里面成型，你一想就想得出来。你知道约翰福音整卷的约翰福音的目的写在20章30、31节，而这一段的圣经竟然跟约翰福音3章16节一模一样。哎，我刚才弄了半天，我就是为了讲约翰福音3章16节啦。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叫一切不至反得，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一模一样嘛，一模一样嘛，他只是换了一个讲法。在这里说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圣经具体而为的一个经文，把这个经文弄清楚了，大概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神所要我们明白并且得着的，都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弄清楚了。而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件事里面的第一件事，叫做什么？我请问你，全世界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啊？对吗？全世界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神竟然为了你，你不要怀疑，就是你这个罪人，我讲你要不高兴了，就是我这个该死的人，我这个罪人，我这个神的恩典临到我，我确实的知道之后我又软弱又犯罪又跌倒的人，他明明知道他救了我，我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他让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我还是这样，我并没有改得更好，我还是常常犯罪，常常软弱，口不择言，心里乱想，顺手牵羊。你们顺不顺手？顺手牵羊的，我昨天说了嘛，你当然没有牵羊嘛，又没有羊给你牵，对不对？你都是牵麦当劳的餐巾纸而已嘛。像我这样子的人，神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里说神爱世人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不是神迹，还有什么神迹？对吗？如果这个不叫神迹，还有什么神迹？还有什么神迹比这个大的？你愿意把你的儿子送给别人吗？不愿意。对呀，没有人愿意的，没有人愿意的。拉力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 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的。所以到底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拣选一个经文来看，那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3:16，这里告诉我们神迹。那么到底神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3:16，神迹是什么？第一，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有一个奇妙的作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可是当我们讲到神迹的时候，我们搞不太清楚，其实整卷圣经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神迹让我们看见，就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说，你到底相信什么？基督教到底要给你什么好处啊？你信了基督，你到底有什么得着什么了？或者基督教你信了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得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老实说我还蛮喜欢你们的聚会的，因为你们前面是很庄严肃穆的，虽然很多教会不一定是如此，我蛮喜欢你们前面那段很完整的敬拜的时间，那个领会没有说话真好。你知道有时候参加聚会，那个领会真爱说话，他讲完了我们讲员都不用讲了嘛，就他讲完了嘛。可是你们的领会不说话的，就带领我们敬拜神，全心全意的敬拜神。然后我们聚完会，等一下我们还要听完道，我们要唱个诗歌，然后我们就祝福，然后我们报告，然后我们就散会了，下个礼拜请再回来，然后我们就把孩子送到教会里面来。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还是有生老病死的事？有没有？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就一帆风顺啦。如果这个地区产生裁员，基督徒的比例大概比非基督徒，大概跟全体的那个裁员的比例高还低还差不多，应该低一点点啦，低一点点啊，但是差不多。低一点点并不是神特别的怜悯，不是，是什么？因为基督徒都比较认真一点，所以裁的几率比较少一点点。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碰到啊，我们家里还是有天大的难处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信主之前发生了车祸，以后他就全身啊，经过几次的开刀，他还是不能正常的走路，他只能弯着腰驼着背拿着拐杖，可是走起路来全身会动。所以你就看他走过来的时候，你觉得他快要倒在地上，整个骨架快要散掉了。那我们起先看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过去，后来知道他可以自己走路，可是他就是很痛苦。他常常就跟我说李长老你为我祷告，我说好，我就为他祷告，我常常为他祷告。就他每次来说李长老为我祷告，有一次他又来跟我说，好，李长老你为我祷告，我说好，我又为他祷告。他就很生气的跟我说，好，你祷告了这么多次我都没有改变。我就跟他说，那你要怎么样呢？他说，我们祷告了这么久，上帝都没有让我完全的好，我要完全得痊愈。我说对，上帝能够使你完全得痊愈，但是在上帝手上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来祷告。我每一次祷告还是让神让他完全得痊愈，可是截至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那我们相信神到底对我们什么好处呢？如果有人问我们说你相信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认识一个家庭，他们是个基督徒家庭，非常爱主，非常敬虔。这个爸爸生意做得很好，很爱主。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的太太也很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很好，他常常奉献很多的钱，超过11奉献。你知道穷人奉献不难的，有钱人奉献很难的。所以趁着你一个月一年年薪只有20000的时候，赶快奉献2000，不要等你20万的时候要你奉献20000就剥你的皮啊。可是他不是，他奉献了很多。有一天他太太打电话，他有三个女儿，哇，三个都很漂亮，又高又漂亮。有一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找，我不知道找不找别人，我不敢找别人，因为这个问题很为难。他说但是因为我听过你几次讲到，我知道你的思考模式，所以我想问问你怎么办。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的女儿里面有一个，她是女的，可是她从小到现在都认为自己是个男的，听得懂吗？那我就跟她说，她认为自己是男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知道问这种话要很小心，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他认为自己是男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是大学了，他已经大学了。他说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做出不该做的事。他说不过他的整个的行为就是男的。他说怎么办？我第一个回答当然是好好的什么祷告，求神让他知道他是个女的。可是祷告了很久，他没有改变，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个男的，装扮越来越像男的，思想越来越像男的。这件事情没有因为祷告而改变，我不要告诉你结果是什么，但是结果非常的好。我只是说他为什么碰到这种事情。基督徒生病的比例并没有比别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少，基督徒碰到的难处也没有比非基督徒的低。基督徒看起来是比较喜乐，是比较爱人，不过也不过是看起来而已。我们真的有比较喜乐吗？我们真的有比较有平安吗？如果我们碰到天大的事情，我们的反应怎么样？很多人很坚强，我常常说哈，别人打你一巴掌，你可以不打回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打得不够用力。如果你碰到难处，你可以不灰心，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难处不够大。你真不知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是讲基督徒，我不是讲非基督徒啊。可是那这个信仰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大的关系呢？从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三件事。第一，就是神要行一个神迹在我们当中。而什么叫做神迹？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很多事我们不了解神迹，我们以为神迹是奇事，我们以为神迹一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定是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神迹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听都没有听过，看都没有看过的事情。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没错，这也没错，神迹就是这样。可是如果我们一直把神迹当成奇事，我们是把重点放在神迹的迹，而不在神迹的神。可是神迹，神迹用中文来说，重点在神而不在迹。神迹的重点不在于奇事，不在于那件事情的奇怪，神迹的重点在于这是谁做的事。只要是神做的事都叫做，不是神做的事我们就不叫，即便它是奇事。所以重点不在那件事情奇怪不奇怪，而在这件事，而是说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弟兄姐妹，你们这里插的花是真花还是假花啊？真的啊，现在真的花假花我们也反正分不清楚的。不过真花是神迹，对吗？你能变出花来吗？所以我们说你能变，对不对？因为你不能使花开啊，你也不能使天然啊，这些都是神迹。所以神迹的意思是指着这一件事是神做的。在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迹是什么，他说神迹就是一个记号，神迹就是个记号。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他的神迹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翻的，他原来的字叫做记号。所以约翰福音非常清楚知道这件事情，约翰脑筋很清楚，他说并不是奇事就是神迹，神迹是指神做的，是神做的。所以说他说我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因为他所做的事证明这是他做的，这是他做的，这是他做的。所以信仰我们的第一部分和人生命有关系的就是神的作为。可是神的作为很多啊，神的作为很多，到处有神的作为啊。我们都知道神的作为很多，神也创造天地，神使天然，神使花开，有一首诗歌这样的告诉我们，对不对？神使天然，神使花开，神让人和人之间有爱，这真是神迹啊。有一次我坐飞机要到美国去讲道，在坐好之后啊，我坐好了之后呢，从台湾出来，那么上来一个高贵的妇人，他就看到我，我坐在那边，我一看他看了我的位置，我就知道说他要进到那个，他在那个他是 window seat， 我是 aisle seat， 因为两个位置，所以我就站起来，他就跟我说 excuse me， 我就站起来，他就过去，他其实是华人的脸，又从台湾上飞机的，所以我想他应该是可以讲普通话，可以讲国语。可是我就想说，因为人家用 excuse me，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先当成可以讲国语，这样可能比较 不会不礼貌，就站起来，就让他坐下去。过了一会儿，我在那里看书，那飞机就起飞了，我就在那里看书。我当然是看中文书嘛，我这边看看看。他就跟我说，他就问很有礼貌，他说先生在看什么书？好像古代人讲话一样。可是这就表示他是一个高贵的妇人嘛。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妇人。他说先生在看什么书？我因为他看属灵的书籍，哦，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个基督徒。他说哦，然后我们就讲了几句话之后，他说您的谈吐，哇，这个比我们大概大二十多岁。他说您的谈吐看起来是个读书人。我说我是。我说您呢？他说我跟我先生回来台大。我先生是台大医学院的客座的，请来演讲的。那现在我们要回美国去，这样子。他说，因为他给我们一张商务舱的机票，那然后呢，我附带的，所以就一张经济舱的机票。所以我先生就坐商务舱，我就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好，我说哦，好，我就这么看。那我就说，哇，那这个人真是有知识、有水准、有背景。我就看，他就问我说，他说。那您是背景是学什么的啊？我说他已经台大了嘛，那我说我也是台大毕业的啊。我说读法律的。他说哦，他说你现在做什么事？他心想一定是律师啊、法官啊、教授啊。那我就跟他说啊，我说我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他说什么叫传道人？因为他们听不懂嘛，我就用个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话，我说就是基督教的牧师。他说你真的相信有上帝吗？我说为什么不能相信有上帝呢？他说你相信今天还有奇迹吗？我说这今天不是到处都充满奇迹吗？他说哪里有什么奇迹呢？我就问他说飞机会起飞不是很奇迹吗？这么重的东西它的翅膀又不动，对吧？它只是这样子就起飞了。你知道他一听啊，他说也对啊。后来我赶快跟他说对不起，我开玩笑了。我说那个不是奇迹，那个是有一个原理所以飞机会起飞，这样子。因为你知道跟这种人开玩笑开多了，他会觉得你轻浮。那当然我是故意这样子让他觉得说，哎，真的很奇怪，对不对？对不对？你要飞过太平洋，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自己这样过就过来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把行李通通放在一个机器上面，而且是铁做的，对不对？然后让他这样子起飞，那不是很辛苦吗？后来我就说对不起，我说我开玩笑的，我说那飞机会起飞是因为有个道理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可是你不觉得人会有爱是一个奇迹吗？他听了以后他愣在那个地方，他说对，人会有爱真是个神迹。你知道这世界上神迹太多了，奇妙的事情太多了，上帝所做的 奇妙的事情太多了。可是什么神迹是最奇妙的神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最伟大的神迹，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个整个信仰的核心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仅相信有一位神，我们承认有一位神，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一个神有一个奇妙的作为。这个奇妙的作为，我告诉你，你以前如果没有想过，你不觉得这件事是奇事的，你不觉得这件事是神迹的，你越想你就越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神迹。没有比这件事情更奇妙了。他行了一个神迹，是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做了一个人永远不会明白的，就是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有一个目的，他就是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是个神迹。第二，在这整卷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除了神迹以外，第二个就是永生，就是生命。生命这一件事情是整个约翰福音当中所花最多篇幅来讲的。基督信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永生？他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一直认为永生就是永远活着或者不死。当然没有错，是这个，不是指这个肉身，是指我们的灵魂永远不死。可是那什么叫做灭亡呢？那灭亡就永远死了吗？你知道他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见永生跟灭亡是相对的，对吗？那永生跟灭亡是相对的，那永生如果是永远活着，那灭亡就是永远死了嘛，对不对？
这才是相反嘛。
不过不是的，永生是永远活着，灭亡也是永远活着。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讲错，永生是永远活着，灭亡也是永远活着。如果灭亡是一死百了，如果灭亡是像佛教讲的涅槃吹去了，极尽了，完全消失了，完全没有了，我问你们，灭亡有什么不好？听得懂吗？哎，我问你，灭亡有什么不好？灭亡好得很哎，灭亡好得很哎。如果人死真能如灯灭，灭亡真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今生把恶事做尽，对吗？因为反正要灭亡嘛，偷、吃、抢、奸、淫、掳掠，为什么不做？就可惜，灭亡就不是死掉，灭亡就不是我们所观念的死掉，灭亡是永远活着。那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在永生是永远活着与神同在，灭亡是永远活着不与神同在。听得懂吗？我讲的重点，第一个，神机重在神，不重在机，对不对？第二，我讲永生是指永远活着，活在神面前；灭亡是指永远活着，不活在神面前。重点在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所以永生是与神同在。你们已经看到了，是吗？不是不是，他搞颠倒了哈。永生是与神同，对不起，他相信哈，对不起，那个可能弄错了。永生是与神同在。永生与神，所以什么叫做永生呢？永生就是与神同在。今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整三章十六节的一个整个重点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叫做……哎呀，我讲了半天，时间都剩下五分钟了，你们还没进入情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做神迹。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做生命或者永生。这永生，这就是永远活着与神同在。人永远活着，活在神面前，是人对，是神对人的期望。这是神当他造人的时候希望人得着的。神造人就是希望人能够与他同在，所以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因为神的灵在伊甸园里面行走，他把他放在那里。可是当他们可以面对面在神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选择了离开神。你知道亚当夏娃选择离开神的，什么时候选择离开神呢？因为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就是这棵，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亚当不像我们那么笨的，我们很多事不知道，亚当很聪明的，不然亚当怎么可以为所有的动物命名啊，对不对？我上次不知道我们在里面说过，亚当说你叫老虎，我们一听哇，老虎就很凶猛，凶猛威武的样子。然后看到一个东西过来，就他说你叫老鼠，你不觉得老鼠就是小小小的吗？你看他多聪明啊，他根本就知道神跟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什么意思。亚当知道，你我不一定知道，死就是与神分离的意思。神说你只有一个办法离开我，如果你要离开我，你有个办法离开我的，就是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其实不是那棵树上的果子有毒，根本不是，因为那是一个 sign， 那是一个记号，那个是一个违背神旨意，做神不要他做那一件事情去做的一个记号。所以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有没有马上死？当然有嘛，因为死是什么意思？不与神同在。你说没有，他还在与神同在啊。不，他已经不与神同在了，那只是神给他一个机会。所以神耶和华的神到耶和华神到伊甸园的时候跟他说，亚当你在哪里？请问神为什么问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神找不到他了？是不是？不是，是说什么？是一直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说第一句话，我错了。你知道整本圣经的道理是完全从头到尾首尾一贯的， 如果你有听昨天跟前天，你会知道神做的所有的动作只有一个目的，叫亚当夏娃说三个字，什么？我错了。可是你去翻圣经，一直到四章的结束，亚当夏娃就是没有说出我错了。所以神只好让他们怎么样？正式的离开，正式的离开。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中间所有的过程是神一直给人机会，让人可以怎么样？回到他的面前。那个时候有个别的机会，有人回到他的面前，个别有人有机会回到他的面前。神拣选了一族来回到他的面前，可是人仍然悖逆，一直到后来神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要真正把所有一切神所爱我们的那个恩典来临到我们。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很多人现在就得永生，不必等到你死的时候追思礼拜写安息主怀蒙主宠召，有没有？很多人在追思礼拜看到 那几个字嘛，请问已经安息主怀的请举手，请放下，只有那么几个人啊。我们今天晚上再开布道会了，还很多人没信耶稣的，已经安息主怀的请举手，已经蒙主宠召的请举手，还不赶快举手啊。我们当然是蒙主宠召了嘛，对不对？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得永生？现在就得永生了。所以第三基督信仰的核心，第三就是相信，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叫做神迹，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叫做生命，叫一切什么他的？信他的。相信就是领受基督，就是领受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必等着死后才进天堂。我不是说不一定有一个天堂的地方，可能有可能没有，对我们来说根本不重要。什么时候就在天堂里面呢？现在嘛，因为永生是与主同在，我们现在就与主同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与主同在了没有啊？还要常开布道会，反应太慢，真的。当然是现在嘛。有一天我的儿子跟我说，说爸爸，如果人不信耶稣基督那到哪里去呢？他说我们主日学老师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下地狱。我说对啊，我说对啊，因为他小孩子这么小嘛，他不太懂。我说对啊，他就跟我说那怎么办呢？现在外婆，就是他的外婆，就是我太太的妈妈，她还没信耶稣，不过还活着。他就说，他说那外婆怎么办呢？她在地狱里面呢、啊。我说她没有在地狱里面，因为她还没有过世。结果他就问我说，说那我们是不是将来才上天堂啊？我说不是，我们现在就在天堂了。听得懂吗？听不懂时间也到了，反正。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领受基督，就是领受基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点，我们就已经得永生了。恭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真是开心，我真是开心，因为我们现在就得永生了。永生就是与主同在，灭亡却是将来的事。如果有人在他有生之年他没有机会，或者他有机会他没有得着，经过他自己的选择，他竟然不愿意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或圣灵感动人才能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可是他没有做出这样子的回应，那么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的肉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就永远活着，不与神同在。这是他的选择，如同亚当的选择一样。亚当当时选择离开神是他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我们永生生命领受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再来一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好，这一段叫做神迹，这是神所做最奇妙的事，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叫做生命。生命就是与神同在，叫谁可以得着啊？ 一切信他的，信就是领受基督。感谢主，我最后讲两个字就结束了。这里说叫什么信他的？一切信他的，一切就是指所有的 everybody。 如果你这两天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或者你没有，你今天第一次来，我告诉你一个跟你生命有最重要关系的，就是你透过领受基督就能够永远与神同在，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我们今天用了很短的时间把约翰福音做一个介绍，目的是要回应圣灵当年在约翰身上所做的感动。谢谢主，因为你感动了约翰，写下了耶稣基督所做的几件神迹，目的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不一定明白这个神迹，不一定了解这个神迹，可是我们就是单纯的愿意领受基督，来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可以永远与神同在，回到你造我们的时候你要设计的样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的确定我们自己是一个领受基督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主的人，主啊，他并不是不想要你，主啊，我们从他们很努力的想要把行为做好就确定他们是对真理渴慕的人，他们真想认识你。主圣灵，我求你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我们从前所看见的，就是我们不能靠自己回到你的面前，按着我们自己我们真是没有办法，但是谢谢你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甚至把你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接受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什么时候我们亲爱的朋友他们打开他们的心门对你说我愿意，求你照你圣经的吩咐把你的恩典临到他，让他得着永恒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
请起立。